好，我们今天呢是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来看看天国的种子。那这个对我们新年一天的开始呢，其实蛮有一些指导意义。我原来备课的时候没想到这一课是新年的第一天，上一次也没想到这个讲天国的本质的时候正好是圣诞节。这两课倒是挺符合我们这个实际时间的要求啊。天国的种子，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这堂课的大概我们是三堂课。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第五堂课，天国的种子。我们也讲过新与旧，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不能用旧的思维模式来看待新的救恩。那第三堂课讲到撒种，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作用是干嘛的？就是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世界当中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听得到，然后那些愿意领受的人呢，可以在基督里得到果子，30倍、60倍、100倍。那第四堂课给大家讲到天国的本质，天国的本质讲透了就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天国的本质。但我们在这个话题里面要记住，耶稣在这儿所讲的天国，不是在天上的远不可及的，也不是未来那个还没有到的，而是实实在在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一段生活，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那我们今天来看，在这个天国当中要遵守什么样的种子。那我们讲种子的时候，实际上就在讲价值观，就是我们人应该如何在看待我们世界上的价值观和基督国度中的价值观。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一般人把它称为这个葡萄园员工的比喻。这个比喻实际上我给他一个小名字叫前后，耶稣这个比喻中主题是在论证前与后的问题。那么在马可和路加福音当中没有这个比喻的记载，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先读一下这个比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除去，看见世上还有闲散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正约在五正和生出又出去也是这样，约在游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游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以乃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是这个比喻的一个基本故事啊。我们把这个比喻读完以后，我们大概有一点基本的背景知识要知道一下啊。首先要知道这个比喻的具体特征。那我们右边这个图，我们好多人去过故宫，就会看到我们的故宫里面就有这么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祭祀的装置。那这个装置呢，是把24小时分成12个节气，也就是一个时辰呢，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我们看这个中国古代计时就是用时辰来记的，那我们今天是用12小时来记的，它的对应关系就刻在这个石头这个板上面。那我们12时辰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用到几个时间，一个是事出，事出大概就是上午9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在这个地方，9点、10点、11点，就这2个小时属于时辰里面的事。那么事出就指的9点，事中就指的10点，事末就指的11点。这就是他们那个圣经里如果出现时间的话，计算是这么计算的。那五正的话就是12点，那五出就是11点， 午末呢就是一点。那末时呢是下午一点，生初呢是下午的三点，那生正呢是下午的四点，游初呢大概是下午五点左右。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的啊，摄影出现这种观念的时候，你大概知道大概是几点。那么犹太人当时的劳动习惯就是早上呢六点到晚上是六点，这十二个小时一般是他们的劳作时间。所以这个地方说游初五点进去的人六点就收工了，他只做了一个小时，就用今天的时间来算啊。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时间计算单位是怎么算出来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比喻里面的，因为我们读完这一段文字，直观的把其中的一些要点拿出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主就指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那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啊。第二个是早上起来工作，那就是从六点钟到晚上六点是他们的工作时间。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他们谈的薪资是一天挣一钱银子，那这个地方没说几点开始几点结束，那就是你这工作进去和出来的时候结账的时候，这一天一共是一千银子。这里面用了一个词是讲定，讲定呢这个在我们过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经常使用的，因为那时候不可能像我们今天拿一个纸拿个笔把东西写下来，它是一种口头性的劳资契约，就我们讲好了就这么时间我付你这么多钱。闲站，闲站这个词是很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呢，劳动力实际上是供大于求的，也就是说好多劳工呢是站在那个劳工市场上等着被人受雇。那这种情况我想我们中国在我们这个年代都经常出现过，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好多农民工，他有一个农民工市场，那好多需要农工的人呢就到农民工市场去找，那些农民工呢就在市场里等着被人雇用，这就是这种状况，就是劳资大于需求。开工，那我们看到这里面一共招了四批人，第一批人呢大概是九点钟开始干活，第二批人呢十二点开始干活，第三批人呢是下午三点开始干活，第四批人呢是下午五点钟开始干活。那收工的时候呢就是晚上的六点，所以大概知道这个时间过程。那么这里面的问题来了，这经文你读完以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开始做工的最早进去的那一批人呢开始埋怨，他埋怨说我们劳苦受热工作了一天，但是你给我们的发的报酬呢不公平。这是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读完以后第一感觉到的印象。那么重点就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说我不亏负你，这个不亏负呢是一种契约精神，就我跟你讲好的，你工作一天是一块钱一两银子，那你工作了一天我给你一两银子，我并不亏负你，我是守约的，我有我的契约精神。那第二个呢，耶稣讲的意思是我愿意，这个是个主权问题，就是我给这个人多一点给那个人少一点，这是我和他的关系，和你没关系，你不应该因此而产生嫉妒。那换句话说，家主的怜悯和慈爱仁慈不应该成为所有劳工产生埋怨的理由，你应该为此去理解或者感恩，而不应该去埋怨。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自以为配得的却没有得着，就是早上九点钟进去那个自己感觉说我应该比下午五点那个要多拿一点，结果他没多拿，所以他感到不公平。那这是我们读完这个比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简单特征。那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比喻的要点是这个样子吗？大家说你讲半天它不是这个样子，那怎么说呢？究竟我们这样看对不对？其实我们从文字上看，我们这样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是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吗？我们要看一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那么十六节记载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耶稣的这个解释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葡萄园的园主，也不是工人直接工作的工价是多少钱，也不是在讨论这个工价是不是公平，也不是在讨论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契约关系是不是重要，也不是在讨论耶稣是不是有这么多主权。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文字里面其实都不是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核心， 耶稣这个比喻的核心是，这些雇工自己怎如何评价他这一天做工所得的工价。也就是说，有人认为我是工作最早的那个，那我也该多得点；认为我是工作最晚那个，我少得点。这个是这个比喻的核心，也就是说，谁在前，谁在后，是这个比喻的特征。那我们这样理解，因为耶稣是这么解读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争议它。也就是说，我们前面那个解读要非常慎重，它是这个比喻的重要特征，但不是这个比喻的终极核心。这个比喻的终极核心就是耶稣这段话，自认为在前的，他认为他工作了这么多时间，他拿到这么多钱，这个是他该拿的，这个叫他的工价，但是这里面不包含恩典。那么那个自认为在后的，也就是他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那个人，他按照他的工价也是拿一块钱，但是他除了拿了一块钱以后呢，他认为他不应该拿这么多，他拿到了这么多，这里面是什么？是恩典。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比喻的核心就是，如果我们只按照劳动工价来说，我们只拿我们该得的，这不是恩典。只有那些拿了自己不该得的，那个才叫恩典。那这是耶稣这个比喻里边在前的和在后的核心内容。那这个比喻我们看到这儿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比喻开头使用了两个字，因为。我估计我们好多人读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可能把内容都读完了，但从来没注意前面那两个因为，对吧？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就在这个因为上面。那因为什么呢？有个原因，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背景。也就是你要明白这个比喻的真实含义的话，一定要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因为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内容，记载在十九章里面。首先呢，说有一个少年财主到耶稣面前来说，夫子啊，我做哪些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他的问题。那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你怎么用善来衡量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只有一样是善，那就是上帝是善的，你其他的人都没有善的。你如果说想得永生的话，那你遵守诫命就好了。这耶稣给他的回答。然后这位财主就讲了一句话，说什么样的诫命呢？那耶稣给他就回答，用摩西十诫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这耶稣给他说，你守这些东西了吗？你注意这个财主的回答，财主说，我都守了，但还缺点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这个财主是一个非常善良守法的人，但是他认为自己呢距天国呢还有点距离，所以他说，我缺点什么？我怎么感觉我没进去呢？耶稣给他的回答说，是你缺一样东西。缺什么呢？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跟从我。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描述里面，这位财主呢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财富很多。那这是当时这个财主对耶稣的一段对话。那从这个对话里面，你会看到这个财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富足，遵纪守法的好榜样。从当时的人的眼中来说，这些人应该是社会信仰当中受人尊敬的，属于那在先的人，对吧？ OK， 那这个事做完以后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财主要进天的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很多。这句话神学家解释是各种各样，我们把它放到一边。总而言之，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财主进天的国呢难度很大，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就意思是这个样子。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当时有人问，那门徒就问，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谁还能进天国呢？如果这样的人都进不去，这样富足，这样遵纪守法的人，这样受人尊重的人都进不去，那谁还能进得去呢？这是当事人问的问题。然后耶稣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搞错，天国的种子和人间是不一样的。他说，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呢，凡事都能。 那这是这句话讲完以后呢，那当时呢有什么人呢？有这个财主，还有耶稣的十二门徒。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在前的那个人就是那财主，那在后的是哪些呢？就是那些门徒。所以彼得立刻就站出来了。彼得站出来讲一句话说，彼得说，夫子啊，你看看那个人有钱，我没钱，那个人舍不得，丢不下，我把我全舍下了，我来跟从你，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那我们能得啥呢？这就是彼得当时问这个问题的背景。然后耶稣告诉他一段话，很长的一段话，我们记载在19章里边。这段话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跟从我的人，在复兴的时候，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父亲、母亲、儿女和田地的，在许多田地的必得百倍，必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就是当时那个背景。为什么要谈前后？因为这个地方耶稣给出一个结论，根据上面讲的是，你看见了没有，这个财主遵纪守法的人是当时人的榜样，他在前面，但是他却会落在后边。他说，你们这些贫穷的人，撇下所有人跟随我的人呢，你们将要走在前边。那他这么讲完以后，当时的人其实很迷惑的，对吧？不清楚耶稣这个前后到底代表什么，所以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比喻。那你会看到前面这三件事情，其实从文字上讲的，你觉得它很矛盾。比如说这个财主问说，我做什么样才能得永生？耶稣说，你要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你会发现第三点后面耶稣说，你要撇下房屋，撇下弟兄，撇下姐妹，撇下父母，然后撇下儿女，撇下地产。你会发现耶稣到底是教育我们要撇下父母呢，还是让我们孝敬父母，让我们爱弟兄爱人如己呢，还是让我们撇下弟兄姐妹，让我们富足呢，还是让我们撇下父母撇下田地呢？似乎很矛盾似的。但是你会真实的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跟随耶稣撇下房屋的，你却得到了天国的房屋，撇下地上的弟兄姐妹的，你却得到了天国的弟兄姐妹，撇下地上父母的，你却得到了天国的父母，你成为神的儿女；撇下地上地产的，你得到了天上的产业。实际上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撇下了地上的，最后你不但没有撇下，你两个都得到了。这就是你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但是在这个时候背景下呢，当时的人并听不明白，所以耶稣给了这个比喻。那我们现在再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比喻。根据这个背景，根据耶稣给我们的解读，这个比喻中当中的葡萄园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指的当时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个人，这个国度，不是指的未来那个，也不是指的高不可攀的结果。第二个，家主，那就是指的神，指的神的儿子。故宫是谁呢？故宫就是世上所有的人，神所呼召的对象。闲站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一群人在没有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干什么吗？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这个闲站其实非常准确的反映了当时人的心态。这些故宫们在哪儿，他就是无所事事，没有人雇他，他今天就没有这个收入，他今天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引导，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一定要有神的呼召，你才知道你该去哪，有什么的作为。所以不要闲站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用词。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就在于，自以为在前的，他只得到了他该得的工价，却没有得到神的恩典。而那个自以为在后的呢，他不但得到了他的工价，也得到了神的恩典。那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核心部分。如果我们这样去解读呢，他就明白了吗？那个财主，他富足，他遵纪守法，他只得到了上帝给他该有的东西， 但他没有得到神的恩典。而那些门徒们呢，虽然说他贫穷，虽然他守法不像那些法利赛人那么去守法，但是呢他却得到了他该有的工价，也得到了他的恩典。所以自认为在前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靠着律法作为宗教榜样的这些人，遵纪守法的这些人，以守法为义的人，这些人将要在后。但是注意，圣经仍然说他是神的选民啊，仍然是十二支派。那么自认为在后的人，就是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的门徒，是因信称义的人，这些人将要在前。再到多前呢，说这些人将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十二支派。那后面这两句话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人你靠行善是不能得救的，那在神呢，靠恩典你凡事都能行。哎，这就这个比喻的核心要点。那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的核心要点了，大概是这个，所以不要读偏了啊。好，那这个比喻讲完了，当时在场的呢大概分为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贫穷的这些信徒跟随耶稣的人，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宗教人士，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这个祭司长啊，长老啊，这些人，这些人是有身份的人。那我们看看当时人听完的反应。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自己认为贫穷在后的这些门徒。门徒一想说，你这么一说这不好了吗？我们啥也没有，我们啥也撇下了，我们跟你了，那我们将来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圣经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可以记载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说西庇太儿子的母亲投胎了两个儿子，也就是约翰和雅各的妈妈，他的爸爸是西庇太，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求你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求什么呢？他说，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那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这个提问是在当时的比喻讲完以后其实很现实，当时人听完之后就觉得说，那我们就是那个将来要在后在前的人啊，那我们现在不怎么，以后我们可厉害了。那说以后呢，你让我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耶稣的回答呢，其实没有否定这个妈妈的提议。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他说，我将来喝的这个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耶稣说，好，我要所喝的杯你们将来也要喝，但是坐在左右这件事情呢，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也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讨论的问题，这个事情由我的父来决定，父赐给谁就给谁。这个比喻不是告诉你要坐在左边还是右边。那这个比喻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暂时把马可福音先放开，不要去背点读它，因为经文很长。我们看看耶稣下面的教导，下面的教导才是说这个母亲犯的错误在哪。他说，那十二个门徒听见这个约翰和雅各的妈妈他们姐这么一说，就恼怒他们的弟兄二人，就对这两个弟兄产生很大的分歧。为什么要恼怒他？因为左边和右边只有两个，你们弟兄两个坐，那我在哪呢？他们在争什么呢？他的背后就是门徒在争何为大何为小，他在争大小。耶稣看到这个以后呢，耶稣就给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跟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和马太福音非常相近，用词也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你会看到门徒们在这个问题上说，好啊，以后我们都要在后的，都要在前了，那我们都要做首了，究竟我们十二个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呢？他们在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这个地方说，你们认清楚天国的种子，在天国里价值观念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价值观念。天国的价值观念是，你愿意为大吗？先去做用人。你愿意为首吗？先去做仆人。他还举了个例子，他说，我现在是你们的夫子，我在服侍人，我在舍命。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想为大， 做佣人，想为首做仆人。那这个是一个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很震撼的一个价值观念，这实际上也是对门徒的一个批评，就是你们将来要为大，要为首，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呢是佣人和仆人，而不是在这吵吵闹闹的说一个要坐在左边，一个要坐在右边，这不是你们现在要争吵的问题。那这是当时的反应，也就是作为在后的人做出的反应，他们想争谁为老大。那好，除了这个呢，还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呢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也就是受人们尊重的这些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就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非常受百姓的尊重，也有很好的这个品格，也就是说在守律法方面他们是没得挑剔的。那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呢，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们说，你照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呢？给你的权柄的是谁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很简单，如果当一个人在讲一件事说，你将来现在很小，你将来要为大，现在你为大，你将来要为小的时候，那为小的那个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现在小，我以后会大，所以以后是不是给我一个有多大的职位？那如果你现在就是那个为大的人，你会关心什么问题呢？你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来评判我？我是宗教领袖，我在宗教界有榜样，你凭什么要挑战我的权力？所以你会看到在前的这些法这个宗教领袖们，他们却在质问耶稣，你的权柄是哪来的？谁给你权力这么办？这个地方指的是谁给你的权力做哪些事呢？就是耶稣前面的那些讲道、教训、神迹、奇事，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耶稣进入圣殿以后呢，把圣殿里面这个卖做买卖的、做牛羊买卖的全部给他推翻了，换银钱的全推翻了。那这件事情一个犹太人是很难接纳的，认为你哪来的这么大权柄这么去做，所以在质问耶稣的权柄，同时也在质问你凭什么要对我们做出如此评价，说我们这个神职的人员将来要最后，我们明明在这个百姓当中是榜样，是神的仆人，为什么说我们要在后？那注意下面的话，耶稣给他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一句。他们在问耶稣，耶稣没有正面回答，耶稣说，我用一个问题来问你，说你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呢？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耶稣问这个话其实对于法利赛人来说是非常挑战的，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引路人，是弥赛亚的引路人，是重要的先知，所以原司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当时人都这么接纳，连民间的法利赛人和这个长老们也这么认可，所以约翰当时很受人尊重的。那耶稣这么一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些文士、祭司长、长老们就开始商议了。他们说，如果我们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就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为什么不信他呢？他说，如果我们说他是人间来的，那我们又怕百姓说，你都以为他是先知，难道你们还说他是从人间来的吗？所以法利赛人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聪明的小聪明，他回答是，我不知道。那这个我不知道的回答其实是很聪明，但又很愚蠢。为啥说他愚蠢呢？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正巧回答了耶稣的问题，就是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他们知道约翰从哪来的。那耶稣顺势就给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也不告诉你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那这一段话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祭司长和长老们都非常清楚约翰是从天上来的，站在面前的这位耶稣呢，就是他们这个约翰的引路人所引来的这一位，也就是弥赛亚，但是他们不认可。那耶稣呢也顺便就跟他说，既然你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我真是从天上来的，我有什么权柄要做这事。事实上耶稣已经告诉他了吗？告诉他了，就你所认可的那个约翰带的人就是我，那约翰你要认可的话，你就得认我，那约翰是从天上来的，我的权柄也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一段对话其实是非常肯定的， 但是却用了这个词叫我不知道。好，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刚才那个比喻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这些人做出的反应，他在质问耶稣的权柄，于是耶稣给他讲了另一个比喻来回答他们这个想法。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那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然后耶稣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行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耶稣的这个比喻在讲谁呢？就是讲这些挑战和权柄的宗教领袖和榜样。这些榜样们认为他们是遵行上帝的话语来执行神的旨意，但是耶稣这个比喻恰恰告诉他说，你答应要去做，但你却没去做，你应该在葡萄园里做工，但你没有去做，所以呢，你们将来会落到后边。而且这用了一句非常严厉的比喻，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自居为首却不遵守父的命令，就还不如那些税吏和娼妓。所以当这个税吏和娼妓和祭司长文士放在一块比较的时候，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对当时来说是非常受到了侮辱，对于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他是受到了侮辱的一句话。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明明知道约翰是引路的人，引来的人就是我，可是你们却不信，你们应该遵守神的父命，可你们却没有遵守。那这是第一个比喻，来告诉这些宗教榜样的人士，说你们在前，但你们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你们连娼妓和税吏都不如。那这些人当然不开心了，但是这还没讲清楚，耶稣还要把他的这个比喻的重点跟他讲清楚，究竟你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办，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回答这些人的问题。这个比喻呢，记载在三卷福音书里面，马太的21章、马可的12章、路加福音的第20章里面。如果有个小题的话，叫凶恶的园户。那这个比喻呢，就回答了当时这两批人各自对耶稣的第一个比喻的反应。那我们看看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比较长，我选择念马太福音的一段就可以了啊，其他的我回去看一下，这个比喻非常相近。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的池，盖了一座楼，然后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呢，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那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了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理这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念过了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那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祭司长、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 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那这段经文呢记载的非常清楚，就把刚才那个葡萄园做工那件事讲得更完整，完整的回答了这些自认为在先的人他们应该怎么落到后面的原因，就在这个比喻里面讲清楚。那我们这个比喻里面呢用到几卷旧约经文，比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以做了投房角的投放石头，是从诗篇里面引来的。然后说这块石头将要成为你们的视角石，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引来的。所以这些书卷犹太人都是很熟的，尤其是法利赛人是非常熟的。那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比喻重新把它的重点拿出来。那这个比喻中的家族是谁？就是神，对吧？葡萄园是谁？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的这个国度。那么这个原主是谁？就是管理这个国度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具体的讲就是站在面前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甚至是民间的长老，就是宗教界有影响的这些人，就是原户。那这些仆人是谁呢？就是神派给以色列的历代先知，有被杀的，有被打的，有被侮辱，有被这个蔑视的。那么爱子是谁呢？就是原主的儿子是谁呢？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那么产业是什么？就是神在地上所要立的这个新的国度。注意这里面这个国度啊，不是天上的，不是永以后的，就是实实在在现在的国度。那么好，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在前的是哪些？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认为他是神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啊，他们负责上帝的敬拜，负责神话语的教导，他们也被人们尊重为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应该自认为他们是在前的。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些人都不能够在神的国里的话，那其他人根本连门都沾不上，所以他们自认为在前。这些人不是指的我们平时理解上错误的是以色列这个选民啊，不是指的这个，是指选民当中的那些领袖人物，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特指的这一批人。那么在后的是谁呢？在后的呢，就是在这儿跟着耶稣的这一批人，我们叫耶稣的门徒，是耶稣的跟随者。那这个比喻很清楚，讲完以后，祭司长、法利赛人听懂了，他知道这个比喻是给他设的。那么当时的门徒也听懂了。那么听懂以后，你说这个比喻其实把耶稣来到世界当中的全部过程都已经讲清楚了。他来就是要纠正他的选民国度当中的错误的价值观念，让这些选民呢要建立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念，谁在前谁在后，自以为在前的一定要在后，自以为在后的将来要在前，要为大的先做用人，要为小的，要为这个首的，先要做仆人。这是耶稣整个这几个比喻里面要揭示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几个比喻放到一起，天国总则呢，就是在讲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说刚才约工里面那个，我工作一天，我只拿了一天的工资，那个人工作一小时，拿了一天的工资。那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岗位当中是太常见不过了。那我作为工作单位，我在我的这个职权范围内，我就知道我的手下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两年在这个劳工缺乏的情况下，大家缺大夫、缺护士、缺实验室人员。那么今天招的人可能比我们在五六年以前招的人工资要高很多。但是这些人的工作能力并不比原来五六年招的人高很多，这是因为市场的造成，而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能力造成。但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人员之间的出现这种攀比，出现这个认为不公正。那这个比喻其实就在讲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会遇到的这些事，不是在谈公正，也不是在谈一个权柄，而是谈在基督国度里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告诉我们，自认为在前的，你可能要落在后边；自认为在后的，你可能要走在前边。这是神的价值观念。那么又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会遇到，在我们教会侍奉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好多人的侍奉呢，可能从早到晚，甚至把他一年365天，天天都有教会的事工。这些人呢，可能忙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会产生自大，甚至自高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会落在后边。那有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刚信主没几天，教会里面什么都侍奉都没有，但是一腔热血，对主的侍奉满有这个恩典。那这些人呢，有可能会走在我们的前边。那我们也看到这一点，有好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恩典，可能比我们老基督徒还要多，还要大，他们会走在前面，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们今天的人，其实比我们的前辈们看到的、学到的东西要多很多，我们也可能要在他们的前面，这是对我们一个好事。所以这种事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要小心，天国的种子和我们人间的种子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特征就是耶稣讲的，你甭想为大的人，你要先做用人，甭想为首的人，你要先做仆人。那这个原则呢，它的主要对象是针对那些宗教领袖和宗教榜样。那这个对我们今天侍奉的人，对我们的教牧是很大的警戒。大多数人认为教会里面的教牧，那肯定是走在前面，一定是我们的头，一定是这个毕竟天国的。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你要非常小心，如果你自想为大，你一定要做用人，如果你自想为首，要去做仆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将来不是为大，也不是为首的。那这个是对我们服事人员和宗教领袖的一个重大的警戒，我们要做仆人，做用人，才在神的国里可以被称为大，可以被称为首。而不是说我们一天在教会里待多时间，或者说我们做的事情有多忙有多大，不是这个问题。那这个价值观念呢，在神国和我们的人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基督徒如果在这方面犯错误，那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我们在一切服务的，就是服事的人员来说，很容易去比较，很容易去对自己过去的一年当中所做的事评价一下，觉得哎，我做的不错哎。那这种傲慢思想一出来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已经犯了一个价值观的错误观念。所以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把神国种子的两个重要特征给大家讲出来。耶稣用了3-4个比喻呢，来把他这个思想讲清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要警戒，我们在教会当侍奉在耶稣基督里面国度里面的人，应该知道在前的有可能在后，在后的有可能在前。想为大的要做用人，想为首的要与仆人开始。所以我们要尊重那些服侍我们的人，他们是神派在我们身边来服侍我们的人。我们要尊敬神的仆人，他也是神在这些人心目当中安排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服务我们的人。也要尊重那些现在看起来好像无所事事，但是在基督里看起来是最后面的人，也可能他们会在前面，我们要尊重这些人。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怎么说呢，大家客观的去评价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职分和我们该当的责任，一定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合一，在主里面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在主里面能有一个受主喜悦的这样一个结果，而不要去偏离像法利赛人、文士或者那些长老一样，最后导致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责备，就是他们的娼妓和税吏都不如，那这样是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好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你时间不要太长，我们给大家留一点时间。那这个对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设立我们2023年的时候的这个生活准则，我们的价值观念很重要。我们用神国的价值观念来开始我们一年的新生活，好吧？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点简单的问答或者是分享。